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红包来了。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我是马晶晶。
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是王室童话的下一页，是维持立宪还是走向共和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新婚后的哈利王子夫妇呢，把国际访问的首秀是献给了我们澳大利亚。
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所到之处呢都是受到万人的追捧，但是支持的狂热也正伴随着年迈的女王而逐渐退去了。
嗯，我们今天节目给大家提出的两个问题，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您如何看待君主立宪制在当今社会存在的实际意义？英国应该摆脱王室，澳大利亚应该脱离英联邦走向共和吗？那我们今天的热线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我们非常期待您的参与，表达您的观点。那下面呢，我们就从英国王室来看一下君主立宪制。看到一篇评论文章说，君主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其实相信我们都能想到哈，很多英国人都会问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说王室的那些人只是因为他们的姓氏是温莎就可以作为这个国家主权的代表，一辈子都过着很奢华的工作，这似乎从表面上来看呢是完全违背了民主的本质。又有人就问了，那么在当今英国，英联邦国家为何还需要英国王室呢？
其实在现代呢，君主制得以延续的部分原因是君主已经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对英国人来讲，除了怀旧意义之外呢，王室还是日不落帝国的民族象征，在维护国家形象、稳定统一等方面仍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而在欧盟日益一体化的过程中呢，王室的存在有利于保持英国独立的民族身份，保持一种连续而稳定的传统价值观。
看看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就认为呢，说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哈，那共和追求的政治目标呢听上去似乎有些疏远，那么象征特权和传统的王室明星哈，却更容易让普通人感觉会很容易着迷。那其实作为一个象征物呢，王室也需要付出一个不小的代价，也就是他的每个举动都必须在象征的意义上是正面的哈，时刻生活在一个就是大众所观察的一个聚光灯下，必须要符合英国人对他的一个道德期待。而英国王室呢也非常注意利用王室成员他们的这些这个影响力去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那么在现代英国社会中呢，也有人认为说是发挥了一个凝聚力的作用。所以说有人说这也是当代英国王室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积极的意义，就是传达快乐、幸福、稳定、勇气，甚至是还有一些所谓的上流英国人所信奉的价值观。
在大英帝国解体后呢，为了维系各国独立国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了英联邦。许多独立的国家先后加入了这一组织。女王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强化各成员国之间，比如说像我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南非等的团结，不断发挥积极作用。她也是受到人们的尊重。
虽然说是名义上的哈，但是作为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及英联邦国家的共同象征呢，英联邦国家一般只要一提到英国女王的话还是充满着很高的敬意的哈。说到这个大不列颠呢，也曾经是辉煌一时啊，建立的这个日不落帝国也曾经让全球的各个角落呢都插着大不列颠的国旗。这个影响力我们说在心理上是巨大的，也可以说它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君主制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好，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王室童话的下一页，维持立宪还是走向共和。我们来稍微跟大家统计一下，像这个共和派和保皇派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什么？首先是这个就是主张共和派，他们会认为说君主制是有害的，因为它和民主制度矛盾，削弱了议会的作用，也违背了人们可以选择国家领导的基本权利。
另外呢，君主制是非常的昂贵，王室每年花费是至少1亿英镑，而英国每个成年人每年要为王室付出62英镑。
还有人认为呢，君主制呢让英国看起来呢更落后了，成为一个中世纪封建制度的一个遗留，并非呢现代国家的代表。来看一下这个保皇派有什么观点哈。
首先呢，王室代表了英国的传统统一和国家荣誉，象征着国家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也在全球提升了英国的形象。
嗯，还有一些保皇派认为呢，英国君主制也能对议会和政府的权力呢起到一个限制作用，防止的政府权力扩大，来确保个人的立宪权。
另外呢，王室是公平的象征，与任何政治理念、商业利益都没有任何的关系，可以在各个政府和党派间呢起到非常好的协调作用。
嗯，前面提到的是英国本地共和派和保皇派的一些观点哈。那说到澳大利亚呢，其实长期以来也一直在呼吁走向共和之路哈，要脱离英联邦。包括像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呢，就呼吁推动澳洲走向共和。他认为说，澳大利亚只有放弃在宪法上承认英女王为国家元首，建立共和政体，才有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且呢，还点名批评了在他之后继任的5位澳大利亚总理没能带领澳大利亚摆脱君主立宪制，建立共和政体哈。那我们今天向听众朋友提出的问题是，作为象征性国家元首，你如何看待君主立宪制在当今社会存在的意义？英国应该摆脱王室，澳大利亚应该脱离英联邦走向共和吗？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9。好，我们开始接听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陈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哦，早早早，两位主持人好。
请说。
这个主题很有意思的啊。那个哈利王子已经长大了，也成家了。那么咱们记得他的父母亲，就是他的曾，就是出生的父母亲，就是戴安娜王妃嘛。
嗯，
那么跟他爸爸呢，就是婚姻呢比较拥挤啊，产生一些情况，然后呢过世的比较早一些。
嗯嗯，
所以呢，这位小王子来说呢，我亲眼见过他，就是在旅游的时候，不是跟他见面，
就是在公共场合见过他。
公共场合，他到悉尼呢，我们正好见到他。
哦，
就喊了一声 “Hello, Harry Boy”， 对不对？就是
Harry Boy，
是这样的啊。就是我比他年纪大嘛，这个时候。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就是共和和那个。
嗯，你怎么看？
这个王子啊，这个东西啊，这个所有的这种体制啊，就不能绝对的说一面就是好与不好。首先，君王制是一种传统，传统呢就比较什么东西呢？就是以前用过的、使用过的或者是旧的。那么这个共和制呢，你要有一种，就比如说你旧的东西你用了就比较保守一点，就保险一点，不会出差错。那么现在刚才也讲到了，就是说有1英镑的这个开销。那么国家的象征，
嗯，
那么英联邦呢，就是说是忠于女王的。那么这种体制呢，就是说你有没有谈到这个日不落帝国？那么这种体制是不是要保存？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说取决于英国老百姓。那么英国也举行过投票，澳大利亚呢是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国也举行过投票，都被否决了。
是的。
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个问题，任何体制下它有一个弊和利。你不要以为就是取消了英王制，你就是能有成功了。现在来看，你包括英联邦的国家，如果取消英王制，大家可以做一个那个预测或者预判，不一定都能成功。特别是在经济啊、科技发展啊、人文社会啊这种各种，现在因为这个澳洲这个体制就是英联邦体制，几乎是模式是类似的，大家有社会保险啊。如果你走向共和了，这个是一个民族的一种激发力，就是说我们要有这种雄心，我们要独立担当的。那么你有没有这种能力呢？因为有些英联邦国家还是比较落后的，像非洲也不是很理想，拉丁美洲现在来看也不是很理想的，包括多米尼加什么或者那个加美加什么，所以这种情况呢，这是有弊有利，大家要权衡好。那么至于基廷呢，就是那个工党的领袖呢，向来我认为工党呢比较激进，就是走东西啊，走的比较前卫，前卫对的，但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那么现在来看呢，我认为呢，就是说哈利王子他来访问了，这个呢也是成长了嘛，所以我为他很同情他，就在母亲的葬礼上他不能掉眼泪，这个是就。
好，
那这就是一种传统保守的东西。
嗯，
可能我们需要一种就是国家啊、国民啊，需要一种新的东西，自我在 confident 的情况，就自信的情况下，如果你走向共和，你还是要有一种理性的、比较就是严谨的选择。
嗯，
不是说哎呀，你造反可以，天天推翻，天天否定，你拿得出东西吧？什么都没有，这个好那个好，然后呢，好在哪里不知道，那个不好也不知道，那么就完蛋了。
好的，好
的，
好，谢
谢
陈先生，
好，
谢谢陈先生，谢谢表达的观点哈。他提到两点，就是传统有它保留的价值，那改革呢需要理性，特别是说到保留君主立宪制的话，可能可以帮助那些英联邦相对发 展落后的国家，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的哈。好，我们接听下边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上午好。
哎，你好，你好。
哎，请说，张先生。
我很简单的讲啊，就是说我是主张啊，还是维持现状啊？因为啊，现在都很乱。那你现在要做一个改革啊，也要花费钱，就没必要浪费那个钱。第二个呢，就说对这个政治啊、政党政治啊，还有各种问题，澳洲现在还是有很多。很多需要改进的，那个应该是更紧迫要讨论的。政党政治啊，他们自己党内啊，乱又拉抬他们自己人下来，就把国民的选举权利都放弃了。但是多一个朋友，哎，应该是比较好的，不要放弃英联邦那么多朋友。
嗯，
所以我还是只现阶段。我还是主张维持现状，还是维持这个君主立宪的。
嗯，好，谢谢张先生。好，嗯，张先生提到说，这个现在澳大利亚改革国家政体呢，并非当务之急啊，应该把注意力关注在更多的有关国际民生的政策上啊，才更实际一些。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上午好。
啊，你们好，你们好。这个英国的君主立宪，这个你们前面介绍了两篇，这个正面和这个负面关于君主立宪这个评阅，他们都少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有意误导了我们，因为君主立宪一定要讲着这个立宪，宪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大的宪章，而大宪章呢是在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后形成的这么一个东西。多少年来以后，我们遵循这个东西呢？我们形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形成了一个多元、自发、自由。时至今日，这些东西在我们看来都远远没有过时，在我看来，它还是在闪闪发光，指引着我们人类前进的方向。因为英国在我们澳大利亚的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这个系统，无论是在经济上、法律上、政治体系上，它起到非常巨大的独特的一个作用。最早它就阻止了共产党在澳大利亚的严重渗透，因为这个共产党在澳大利亚是通过这个工党，这个工党当初有很多的共产党员，因为他们共产党倒不是错，因为他们主张一种激烈的暴力革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英国的独立系统，那皇家独立系统阻止了这件事情，同时呢，还平息了这个昆士兰甘蔗园那些所谓的布尔什维克的这种暴力反抗的这种破坏活动。这些东西都是维持一个最根本的，就是我们保持一个社会的自治、多元，不要形成一个巨大的政府，形成一个巨大的所谓的总统政府以后呢，使我们这个社会呢进入一个巨大的官僚体系。啊，这个官僚体系在我们的经验当中知道，历史的经验当中，它会使整个社会呢整体的平庸。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现代当今社会当中，很多大的经济体、很多经济发达活跃的体系都不是那些所谓的共和体系，而是我们这种自治体系，也就是英国这套系统，包括英国、美国、欧洲有，但是欧洲呢陷入一种巨大的这种官僚系统对社会整个社会的这个管制，他们呢跟英国的系统确实产生了巨大的不同。我们通过这个事实，我们能明显的看出来这两套系统对国家的影响。所以在我们讨论英国是不是去掉这个君主制，我们澳大利亚是不是不要去参加这个君主制，我们就需要问我们自己，我们需不需要君主立宪，我们需不需要遵守大宪章给我们提出的那些原则。而那些原则就像我前面提过了，自发社会、自由社会、独立人格、独立团体，这些多元的东西是不是今天我们还赞同？如果我们还赞同这些东西的话，那我认为我们就没有必要退出这个东西。如果我们觉得这些原则我们都已经推翻了，我们都不需要了，那我觉得我们成立共和也好，成立什么东西也好，都是很正常的事。但就今天为止，我们遵循的这些多元、自由、自发、保持自己独立的这些系统和传统，到今天远远的没有过时，还远远的没有其他替代物可以完整的来替代这套系统。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在这种权衡之下，我愿意赞同保持我们澳大利亚的君主立宪体制，也希望英国呢保持他们的英国的皇室系统，为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多元、独立、自发呢起到一个另外的防止 多元的多人的暴政，以防止少数人的暴政，这样呢是我们达到一个社会的大致的平衡。
好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好，张先生，好，谢谢您表达您的观点哈。那说到这个澳大利亚是不是应该走向共和，那前面陈涛先生也提到，在1999年的时候呢，澳大利亚曾经举行过一次全民公投，就澳大利亚是不是应该走向这个共和制呢来做了一个表决哈。当时的反对者是占 54.6%， 赞成者呢是 45.4%， 而且里边有个现象，就是赞成共和制的呢是仅在维多利亚州和首都领地这两个地方的人数会比较多，而且呢投票者中呢有 60.5% 呢是反对宪法序言，还有呢在赞成票的六个州中呢有两个地区中呢是没有一个占到多数哈。那澳大利亚这个结果是最终是以英国女王为君主哈，君主立宪制是维持这样的一个政体。那说到像政界哈，那说到前总理特恩布尔，他也是曾经长期担任这个澳洲共和运动组织的一个主席，而且呢在他所属的这个自由党传统上呢是拥护君主立宪制的，所以说在自2015年9月上任以来的特恩布尔，虽然说是坚定支持共和，但是呢多次表示说会暂时搁置这一议题，直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退位为止。
而联邦工党领导人肖顿是曾经表示，一旦他如果当选总理的话，他会发动全国公投，让澳大利亚成为共和国。
看来澳大利亚是否要走向共和，也是影响到下次联邦大选的一个比较让人关注的一个议题哈。好，我们接听下边这位听众，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上午好。
哎，两位主持人掌握好啊。
你好，
你好。
很多很多那个光鲜的词啊，听上去非常美丽啊，但是其实呢，这个现实是非常骨感的啊。我想说啊，君主立宪制并不是我们大家所说的啊，还政于民啊等等，这些东西听上去很漂亮，但其实君主立宪制的本质其实是资本，是资产，是资产阶级或者说奴隶主和君主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它并不是说什么民主的产物 ，OK， 是妥协的产物，所以它既然有它的偶然性，它也有一定的必然性，所以大家不要被光鲜的所迷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说的，现在英国王室的存在其实证明了一点，这个世界上的人并非生来平等。哈利王子他生出来了以后，就是因为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家族，所以他可以继承大量的财产，他可以有这么大的光鲜的事情，这不是等于是给人家搞造，这等于是给世界套出去，这个世界生来就根本就不平等的，对不对？所以没有什么真正什么平等不平，他们的财产并不是说他们生来以后他们靠自己努力带来了。所以我觉得英国就是那个我们只说英国，我们其他我们就谈的就没有必要啊。所以说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想说的什么呢，我想说的说，从法理来说呢，英国应该是一个还是一个君主的国家，还是一个强势君主的国家。因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很多人认为英国是个立宪主义的典范了，其实严格英国根本都有没有成文的宪法，没有成文的宪法，也就是说它只是有一些零星的宪章和法案，它确实限制了那个君主的那个权利，但是它并没有说明君主在那个司法上它是一个从属地位，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在法理上，所谓的我们这些行使政治权力的内阁也好，总理也好，他只不过是英国女王手中的一个什么一个行政机构的一个下属机关而已。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必须很清楚的明白。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我大家不要给那些那个好听的权力所迷惑。其实并不，也就是说英国女王到现在为止，她还是要签字，所有的法律还是要英国女王签字，当然她一定会签字，对不对？我们没有说过她不会签字，但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这套手续还是没有改变过？
史先生，那说到刚才就是陈先生说到了一个就是君主立宪制的一个积极作用和英国王室积极作用，就是说对于帮助那些英联邦相对落后的国家的话，还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让他们会有一种就是依附感，包括在一些提供一些支持，
这就是、
你怎么看呢？
这就是我们要回到下面一个问题，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应该不应该存在和需要不需要存在，那是两码事儿。是吧，主持人，对吧？也就是换句话说，那美国为什么就不存在呢？难道说美国没有存在了，美国脱开了英国它变坏了吗？它并没有， 对不对？英国女王这种所谓的联邦制也好，所谓的英联邦制度，在十九世纪它可能代表一种先进的东西，但是很可惜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也就是说在二十一世纪所谓的大谈民主人权的一个社会环境中，英国女王她的权力的存在，我们每年要花多少钱要交给刚才那个主持人报道，这样要一个亿的英镑，对不对？可能还多啊。其实并不一定，并不代表这些。英国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种族非常世袭的那个种族阶层非常严重的国家。英国还有很多英国女王封的爵位等等，他们可以从国家的财政中收取大量的钱财，这就是一种不平等。我们纳税人就在付这种钱，所以我说二十一世纪英国女王这种体制存在不是一个笑话吗？和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不相干。是的，有些国家现在一旦脱离了英国女王，它会有很多问题。不错，那就是说什么？那就是说现实是一个实用性。也就是说我们不用把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的就是说不要用高线，我们光线的话听上去很好听，在这个世界还是很实用的。
好的，
澳大利亚，我认为
好，
作为澳大利亚，我认为如果澳大利亚要走向世界，想要有发展，那就必须脱离英国。
好，石先生，谢谢您表达观点。好，
脱离这个，不然的话我们澳大利亚
我们
另外还有一句话啊，那个主持人，就针对您刚才所说的，就是99年那个大选的事情，对吧？举行了全国公投来脱离，就是要不要脱离。我觉得这种公投啊，就像那个同性恋公投一样，这些公投现在就变成政客在玩弄的工具。联盟党政府推行 GST， 他公投了吗？他没有公投，他还不想干就干了。他需要你做，他需要利用民意，他需要把民意。
好，谢谢石先生哈，现在就是您充分利用了很多时间来表达了您的观点哈，谢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原因，后边还有两位听众没有办法接听电话，也非常抱歉。也欢迎大家继续就这个有关君主立宪还是走向共和的话题呢，在我们的多个社交媒体平台上呢来留下您的观点。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账户是 SBS Mandarin。节目最后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继续收听的话，9点到11点的是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那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
我是马晶晶，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